抓好了。
先坐在 Off-Ide Venture 的车上，然后Ian和 Eric 把我们俩开进了小树林，
听起来很不祥，能坐偏头吗？ Sunshine Playground Raincoat Hot dog
ABC Darian 大家好，这里是 ABC Darian 初学者电台。初学者电台是 ABC 艺术书展创办的一档播客节目，我们鼓励大家从头开始做一件事，并在任何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开始个人的研究。完了，有点卡。对，我们就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主持人。嗯，我是今天的主播赵萌莎。
我是小杨蛋子。
请两位嘉宾给我们打个招呼呗。
大家好，我是燕。
嗨，大家好，我是 Eric， 我们是 Tamavan 的改装单位和 One Life 的文化推广单位，The Alpha Adventures 的全体同仁。
嗯，两位主理人，
因为刚刚已经体验了一下 camper van 的感觉，上路的感觉。
虽然只上路了五分钟，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在车里有很多蚊子来捕猎我们了。
嗯，
你可以喷一下。
对，就是能感觉这是一期非常 tough 的节目。
对，也想问问你们最近一次 camper van 的经历。
那先说 Ian 的吧，其实在你们的公众号刚刚记录了你这段旅行。
嗯，对，就是我就前几个星期去了趟大连，然后一共七八天，然后和一个俄罗斯人我们开这辆 camper van 去那边，主要是一路上找一些没有去过地方野攀，然后我本身我也没有去过大连，然后这一路的大部分经历其实都记录在 The Alpha Adventures 的公众号上。然后在之前我大部分的这个 camping 经历除了之前在美国，一般都相对每次都比较短，一般都是攀岩的时候出去野攀的时候可能会在里面露营一两个晚上，就是那种两三天的吧，就不是这种连续一周两周这种在路上。嗯，所以那种体验肯定就不会太一样了，因为在车上主要就是晚上过夜啊，实际上白天我都是去一些相对比较熟悉的地方，所以好玩的地方肯定会是在于你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就车能把你带得更远嘛。
嗯，
这是一个Ian很 personal 的旅行，但是我们在做 Camavan 一年以后嘛，我们总是觉得不应该窝在厂里，得出去，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不太正式的企划叫做 See Great China First。
嗯，
就是看一看中国，然后我们本来其实叫 See Great China with Alpha Van， 就是说开着 Camper Van 去旅行，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是我们两个人开着 Camper Van 出去也并不是几乎就是也不太那么寻常，所以我们就把 with Camper Van 去掉了，我们觉得还是得看一看中国这些地方，很多地方都没去过。
嗯，
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企划。然后叶呢就非常果断的利用改车与改车之间的假期去做了一个往北方的旅行。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就是他叫 Sun Chaser 嘛，就是他想要去旅行的地方下雨了，
嗯，
而且到处都下雨，他没有办法攀岩，所以他说干脆那算了，那我就去那个太阳的地方，于是他就去了大连，这些都不太寻常的攀岩的地方嘛。所以然后回来以后反而还挺受益匪浅，还去了很多地方，他回来讲了以后我也很想去。
嗯，
然后我也其实也是刚回来的，我去了三江源，我们在很早以前就听过三江源这个项目，它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
嗯，
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其实你看在美国我们去的大部分的自然，你去的要么就是州立国家公园叫 State National Park， 要不然就是国立国家公园。
嗯，
所以他们是已经有大概100多年的历史，然后有几十个国家公园可以让你去。那么那些地方呢基本上就是camper van 去做 one life， 就是开着 camper van 去做 one life 旅行的目的地。然后在国内呢我们其实一直只有自然保护区或者是景区，从来没有国家公园。 然后国家公园今年三江源上马，然后我们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们在，他们是漂流中国的，然后他们一直在那做漂流，所以因为他是三江源，就是澜沧江、长江和黄河，所以那个国家公园其实是以江为主题的国家公园，那么你在这里边用一个 rafting 就漂流的方式去看它，就是最 make sense 的一个机会，然后时间呢又正好对得上，所以我就去漂流了差不多十天的时间，对，感受还是挺好。
可以请 Eric 稍微替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国家公园跟，就是国家公园的定义跟比方说以前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区的区别在哪里？
对，我觉得其实首先你在说这个之前，你其实把自然再说的更分类一下吧，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自然的定义有三个层次。
嗯，
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叫它 open space， 就是公共绿地，就是你去的公园，你去的比如说朝阳公园啊，或者是你去的一些比如纽约的 Central Park， 这都叫公共绿地啊，就 open space 开放绿地或者什么公共绿地这样的名词。这些地方呢你到它那个地方去，就是人们到那里边基本上就是遛狗啊、慢跑啊，对吧，你能想象到的瑜伽这些事情，然后再把它往远了推，就是人和城市的这个边界嘛，就是人再往城市外面走，就到了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那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其实是算有人运营的自然，但是它是以自然为主语了，就是自然应该是什么样子，你应该保持它的样子，但是同时呢人可以参与，但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比如他以娱乐，就是专门有一种说法吧，叫做以娱乐和教育的目的，然后同时遵守1、2、3、4、5，你就可以去享受它，每个人都有机会。所以在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的这些地方，自然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是分开的，因为它的所有权还归国家，对吧，可是呢它的使用权归所有人。
嗯，
所以当所有权归所有人的时候，那么每个人就会有一个 common sense， 就比如说大家要怎么去做，怎么去享受，慢慢大家就都知道了。然后再往后推呢叫荒野，叫 wilderness。 荒野是没有人的，荒野人是不能进去的，就是拒绝一切现代化，比如说你锯树的话你就不能有电的锯，只能用手锯，里面是不能跑汽车的，你只能骑马或骑自行车。所以人自然其实是这么分的，然后国内也一样，就国内应该也一样，但我们没有建立这个体系。比如说你现在出去了城市以后，你可能去一个景区，你也觉得你到户外去了，但实际上你可能只是一个景区。那么景区和自然保护区，包括以前有些林场，它首先第一跟国家公园相比它是拒绝开发的，它林场就是你就不动，所以它就等于停在那里，对吧，然后它还是一个以人为主语的事情，就是说那我保护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我的，我不share使用权，我就拥有所有权，那这地方是我的，你都别进，对吧，无论是这个主语是国家还是地产商还是政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access 这些地方。但是国家公园是一个有序的，并且是以自然为主语的，能够让人可以很好享受他们的一个，算是一个模板，或者是算是一个 format， 然后你可以去，对。然后中国应该在今年会有几个国家公园项目，就据我所知的，比如说卧龙保护区算是国家公园，还有怒江那边、西双版纳也算是自然保护国家公园，就这些应该都会有，所以我还挺期待的，所以这次就去考察了一下，就感觉特别好。
就是同时像国家公园这种，不好意思我要用目的地这个，就是这样的地方，是首先它是可以开车和露营在里面，
没错，
可以停留的，
没错。
然后它可能在我的理解是跟那些风景自然风景区不大一样，是你必须就自然风景区是你进把门票进步行或者是借助园区为你提供的一些交通工具，但是你最后要离开呢，你到晚上这张票结束了你就要离开这里。国家公园如果你想要长时间的停留也没有关系，是这样吗？
或者说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比如说如果你要去一个景区，你购买的是一个服务，就你接收的任何东西跟自然中间都隔着景区服务提供商 所以你不需要了解这个自然，你也不需要了解这片景区。
嗯，
比如你去黄山或者你去泰山，你不需要了解它。
嗯，
因为你只要知道你买个门票，他告诉你这条路往上走，你就能走到，然后再下来就完了。
嗯，
对吧？所以其实你接受到的是一个服务。
嗯，
你对标的或者是你享受到的是黄山景区给你的服务，但是在国家公园就没有这个东西。国家公园你进去了以后，你就是你要了解这片土地自然是什么样子，
嗯，
然后它有一个自己的逻辑。在这里边比如说三家园就是漂流啊，你要，然后这里边生活的是牧民啊，你要学习这些东西，然后慢慢的开始，
就是开始准备的一个开场问题，也是你们就相当于是自己第一次上路的经历，你们自己的 Camper One 之旅的第一次。
我是跟叶一起，
但是你们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起上路是吧？
没有，我们也经常玩烂但我第一次是2017年吧，
2017-2018年
对，
在
美国
租了一个那个 camper van，
是 T6 Volkswagen 大众
T4
对，
在俄勒冈转了一圈，玩了一圈，
那是第一次吧？第一次，我第一次 van life 的，
就是什么契机想要去租一辆 T4？
那应该本来是网上之前就有看到过这种东西，当然也开过房车什么之类，但是我忘了，反正可能跟各种户外相关的这种网站啊或者什么之类有看到有说 camper van 这个事情，然后在 Instagram 上面有关注过 van life 这些东西啊，所以看觉得哎挺有兴趣的，然后就随便搜了一下，那时候正好都在美国，然后搜了一下发现还确实有出租的，因为一般 camper van 这东西都是别人自己的，它不像房车一样这个批量生产然后可以有大规模的租赁，不太有，所以然后搜了一下发现哎这还真的有一些小网站，它是把别人个人的 camper van 去租给一些自己没有拥有但是又想先体验一下这种，然后我们就去租了一辆车，然后来玩了一圈俄勒冈。
我说一下感受吧，我觉得我第一次的感受是以前户外，因为我也是从业者，所以在户外的里边你会接触很多的事情，什么攀岩啊什么冲浪啊这些事情，就是好像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户外就是那么回事儿，就是你的想象你也接触不了，就是你可能你接触到因为这么多年了吧，就是你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印象，你觉得好像你都接触过来了，攀岩攀冰是吧，主要 climbing 什么之类的，但是你有了 camper van 以后你在俄勒冈走一圈，我会发现其实户外比我想象中要大的多的多的多。就比如说我会看到有人在比如说钓鱼这件事情，我去了俄勒冈就看到有人在 fly fishing， 然后就是飞钓，然后在飞钓的时候可能还有在小溪里边钓，还有在湖里边去 fly fishing， 就是他开了一个艇，然后当时我们去看比如说攀岩，然后我们第一次去攀岩去一个野攀的一个公园叫 Smith Rock， 然后那是一个国家公园，然后怎么形容呢，我进去的第一句话就有点像是我们进景区一样，我们在哪攀岩，就好像有点像是这个景区入口在哪，我接下来该往哪地方走，然后有一个就是我旁边就是一个陌生人吧，就也是他也去那儿，这样他回答我是 everywhere， 就是我一抬头真的每一个岩石上面都有人在攀岩，所以这个跟你我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就大家都在那攀岩好像就在自然里边做一些事情而已啊，但我之前想象到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运动，你要做 ABCD， 然后他等于打，因为 camper van 我会更具体的去探索自然，然后同时也能看到更细节的户外的生活，所以就打开了吧你对于这个户外的认识。
我又想临时插一个知识点，就是其实这也是我们最初接触 camper life camper van 的时候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容易模糊的地方，就是房车跟 camper van 这两种车型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就是肯定是不可以混用的对吗，然后是两种不同的车型，还是他们的规模，它是车型的大小不一样，所以有这个区分。
对，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的，从三个，就是你可以从不同的维度理解。首先，你看它叫 camper van 嘛，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
van， 所以它是一辆车，对。然后
是个 van，
对，房车，对，房车它叫 RV 嘛，对吧？所以其实 RV 它是一个，你看起来就是一个 term。所以房车其实你如果理解的话它叫属于特种车辆，它为什么特种车辆呢，是就是因为房车要装更多的人，所以它就需要有更多的不一样的大小和形状，然后在 这是名字上面，然后再从分类上面，我们说的这种，其实它都统称叫 mobile home。
房车全称 recreation vehicle， 是它更多是一个 vehicle，
嗯，
然后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在上面来。
对，它的 title 上面，在国外的那个 title 上面，它不叫 mobile home， 然后在这里边其实分为，它从小到大吧，分为 camper van， camper van 适合就上面写 cute for young couples， 就等于是两个人四个人最多了，
嗯，
然后有 trailer 就是拖车，
嗯，
拖挂车、
嗯，
但拖挂车往往是前面有一个四驱。或者拖挂车，同时他需要考虑你的驾驶，因为你倒车什么之类对你技术要求。然后就是 C 级房车，
嗯，
就 Class C， 然后还有 Class A，
嗯，
然后 C 级房车呢，就是前面有个大头，就是车上面还有一个大头，
额头
那种，
嗯，
因为那种适合什么呢？适合一个家庭可能有四五个小孩，
嗯，
就是所以它里边需要三张床，它可能要住六个人，
嗯，
所以那种车呢，就是给这样家庭用的。我们国内其实。没有这样的需求，因为你不太可能家里有五六个小孩三四个小孩，然后在最大的一种级别叫 Class A， 它基本上里面连沙发浴室什么都有，就其实是非常 luxury 的东西，
嗯，
所以它其实从分类上面也是适合不同的人群，
嗯，
像对于中国这种情境下面，因为我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的人现在能有个四个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嗯，
所以其实 Camper Van 从 size 上面和通过性上比较适合，然后从它的，
嗯，
这个人群讲完了，还有它的大小 ，Camper Van 这辆车它再大六米以内，所以 C 等蓝牌，
嗯，
对，然后基本上都能开，然后它去很多地方都就是更 access 一点，
嗯，
然后 RV 呢它很大，所以它又开起来就是天然可能就有一些驾驶感，
嗯，
的一些问题吧，它可能会很宽，你停一个普通的停车位可能停不进去，等等等等的问题，
嗯，
这些是从表就怎么说样子上面。但是从这个文化上面 Camper Van 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叫做 Van Life 的一种文化嘛，所以它每辆车都有自己的名字，它每辆车基本上都不一样，都有很多的家庭感，然后有点像 Airbnb，
嗯，
然后但是 RV 呢，它因为是一个很标准化的东西，所以它每辆车基本长得差不多，所以它强调的是 stay， 就是一辆车任何人都可以住进去，所以在一些比如说拍电影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明星的里边，基本上就是一辆 RV。就如果你看那个《美国往事》里边，就是那个小李子他们在那个拍摄的时候，他们去住的那个地方 stay 的地方，就是一辆 RV 停在那个地方。
无依之地是 Van Life 对吗？
对，
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 van， 是一个小型车，
对，
但是那个里面不是房车，
不是房车，
嗯，
对。
就在《无依之地》这部电影之前，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看到那个 mobile home 基本都是房车。
嗯，我感觉房车是一种功能性更强的东西，然后它强调是住嘛，对不对？
它有点像它可以很豪华，是一个酒店嘛，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个移动的酒店。
那，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可能在你们真正开着这个 camper van 出去玩之前，工具的差异到底区别在哪里，让你有可能更自然的？嗯，亲近感或者是说这种尺度感改变，就是这个差异到底在哪儿呢？
最大的差异给你的就是你不太需要担心，也不是担心吧，就要不太需要去想着我今天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我需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啊，
嗯，
找个酒店或者找个宾馆，
嗯，
啊，然后呢比如说背包帐篷去扎营那种帐篷就在你背包里嘛，那种相对来说又没有这个的更舒服嘛，
而且你的半径没那么大，
嗯，
对
啊，那个一般都是就是你车已经停了以后的，再还要往里面走，已经没有车能开的路的时候才会用到的那个部分，除非本来就是一个徒步的这种活动了，
嗯，
啊，那车能开到的地方，特别国外很多地方都修了路啊，至少反正车能开到，那车能开到。你去徒步的一个 trailhead， 然后把车停在那儿，你就可以去徒步，即使是一个一天的，然后晚上回来，你还是可以在这个 van 里面睡觉，这个舒适程度肯定是要好很多了。但如果你只是开一个，比如说轿车呀、SUV 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要么就是你拿个帐篷在你车边上睡，它就是它的交通工具的这个功能就比较单一，它就是个交通工具了，就是你的运输工具。你的东西啊什么放什么，
嗯，
但这个就相当于是你能够不再完全是就是 A 到 B 的这种旅行嘛，你相当于是把这个旅程 覆盖到你从 A 到 B 的这个路程中的每一个部分了，有可能就是你经过的每个部分还突然冒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说哎我提前想去看一下，然后其实可能现在下午三点了，那你也不太需要担心说哎我这个其实还得开几个小时，我本来要去到下一个目的地，
你的时间显而易见就变得更长了，对吧，
然后这样就会其实是玩的更细一点嘛，它比交通工具，但是有些人会说哎那个我自驾，我开个轿车什么的，我不也可以一路上玩过去吗？但你总是要去到一个地点，而且去到那个地点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睡觉。
嗯，
就像每天上班，你回家主要是为了睡觉，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家里的东西了。但这个相当于是你这个一直和你在一起嘛，你这个能睡觉，
对，
能洗澡刷牙，他一直和你在一起。
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下班了以后。你要去蹦迪招待是吧，然后呢你蹦到十二点你说不行我得回家了，对吧，但其实这个念头有的时候不是你没尽兴，是你觉得你可能该回家了，但如果现在说你今天晚上不用回家，你随时门口就可以睡，那你可能会蹦到四点，对吧，但是或者是你可能没有这样想法，你就一直蹦下去，那你就会很爽，然后大概就是很浅显的说可能就这么一个区别，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对于一些体验这样的项目你可以想得更纯粹一点，比如我徒步，我可能正常的一个国家公园你开车进去俩小时，对吧，然后你到了四点你觉得赶快走，六点钟可能就天黑了，但是我就待到六点，天黑我就住在这，所以我可以等着看到快日落的时候，我就可以等着看日落，看日出的时候我早上起来一推门就看日出，所以你就会做任何事情你都会很纯粹吧，我觉得
不需要太多计划，是吗？
对，
我感觉它打破了规律生活的一种想象，
而且同时你也打破了你一些选，就是你在 plan 你的 trip 的时候，你就会不一样。你酒店的时候，你会先选酒店，然后这些酒店都会在城市的边，然后你去一些地方，你要开两个小时或者开一个小时。但是你现在可能我们找的是营地，那营地可能就在它边上，或者营地可能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那你就在营地里边待着，就大概你整个 plan 的 trip 上面也不一样。
其实在之前 Ian 的那篇算是游记吗，然后其实他也提到就是在车上突然醒来，在一个陌生的自然里面醒来的那种感受，所以我大概能理解然后你们上述的描述。我其实刚刚的问题是想说就是就到达性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因为毕竟还是有这个车嘛，他需要停在营地吗，还是说其实我想去攀岩我停在山边上也可以，就是这个车本身它的就物理性会有受到什么限制吗？
不是特别有吧，就是 RV 的话会更需要
一点，
但其实总的来说就是只要房车类啊，你不管是大的 RV 还是小的 camper van， 我觉得你停在哪睡，这是一个是个人选择啊，第二个是你自己想法对这个在路上生活的这个逻辑，我觉得是可能会相对不太一样。那你房车，你只要是不管多大的房车，你只要是开到野外中，你比如说用里面洗澡啊，或者是开空调啊，就是用水用电这个东西，这个水和电是就是城市和非城市的最大区别嘛。就是城市给你提供的电和水几乎是无限的。有限的话是因为你没交钱，你只要交了钱都是无限的。那到野外没有这回事，所以说你如果用城市生活的逻辑，在你一个开在了城市之外的房车上，比如 RV 上面，你这么去用的话，那肯定就没有水了嘛。没有水的话，你就需要去找到一个营地去给它补水，那这不就又回到了城市的逻辑吗？就是相当于从 A 开到 B，B 找了一个酒店，那我干嘛还要给它加水？我不直接住个酒店不就方便？我开个小车不就完了？
对，多死一
次。所以他讲白了，就是他是我觉得是生活逻辑上会有点不一样。就是可能大家开始变得忘了，就是哎，我这上面只有这么多东西，这个容量不管是水和电甚至我的储物的空间只有这么多，那需要其实不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你需要有个点，就像出门要记得关灯一样，你说在城市里面我节约那一点电很难说，对吧，它可能发电的时候它一直在发电厂、但你这儿节约的电那确实就是你灯不关，那等你从外面徒步一天回来这确实就少了很多电，会影响到你之后假如说连续几天在这儿不动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要依赖这个营地什么之类，这个完全是看个人想法上，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的营地肯定没有西方国家那么发达， 房车看上去是一个让你会更忘记你在野外的东西。
嗯，
你就会哎，水一开哇，热水啊，好像很爽啊，洗我在家里洗个十分钟，那两一下搞了两天就没水了。可能没水了，然后哎呦，我又开始得想啊，下一个加水的地方在哪，营地补电的地方在哪，
嗯，
这不就跟找下一个酒店在哪是一回事吗？
嗯
啊，那如果生活在 camper van 上的话，第一，如果你是这个逻辑的话，首先你可能比较难做到，可能就没有洗澡的这个 camper van 上，
嗯，
所以你这时候想的时候思维可能就不太一样，然后我的电可能也比较有限，然后呢我想去的地方，假如说我不是去找营地的话，那我就得看着，因为这样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因为像我们车的设计，它就是在行驶中可以给你后面的电池充电，然后上面它有太阳能板，所以你当你知道这几个基本的非常容易的简单知识的时候，你就会想着哎，那我在这儿我可能想徒步个好几天，那我车停在这儿好几天，我每一天坐车里面我是不是得疯狂用电脑，或者疯狂用电子设备，或者是不是得开空调，你心里会有一个账嘛，就是然后加上电量会有个显示器，你能看到你手机快没电了，你到野外也没有充电宝给你充，你当然会少用嘛，这其实是个逻辑思维逻辑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嗯，
其实camper van最重要的一个属性是交通工具，
嗯，
然后呢作为一个交通工具，它到底是去做什么的交通工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要大家理解的前提。我们其实你看，我们来常说城市的交通工具，对吧，然后自行车啊，摩托车呀，汽车，其实如果你分得很细，骑自行车是探索城市中心的交通工具，
嗯，
对吧，比如你可以在市中心骑个车，像上海为什么大家骑自行车很爽，是因为它的城市中心很密集，
嗯，
然后在北京其实你骑自行车的话，你只能去一些就很具象的地方，然后如果你开车呢，那其实自然而然就变成了城市，就开车对应的其实是高速公路，
嗯，
所以它是一个基于城市扩张语境，那他们是到更远的地方，对吧，然后那 camper van 就干嘛， camper van 其实是探索自然的交通工具，
嗯，
如果你要想去探索海洋，那你就要开条船，你要想在河上面，你就要划 kayaking，
嗯，
所以其实对于整个这个世界上面来说，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个自然来说，干每样的事情它有很适合对应的交通工具，
嗯，
那么 camper van 就是让大家去探索自然的时候所享受的交通工具，
嗯，
所以就如果你喜欢自然，然后你要去探索自然，那么自然而然可能没有房间，那么所以你需要一个房子带着走，对吧，然后你可能需要一些补给，这样可以让你走得更远，所以你有了camper van以后，你可以走得更远。
van life 其实是一个有怎么说有局限的一种旅行方式，就是它去探索自然的旅行方式，那这里面有一点像说在降低你日常在城市生活当中的欲望，然后你也得学着把自己的需求舍弃掉一部分，就是在一种非常基础的状态下面去接触自然，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因为本身这个车的空间的局限和本身它这个功能function的局限，就是你必须得去放弃掉一些，那在 van life 里面什么东西是最必须的呢？
你说的其实也对，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嗯，
我觉得倒不是舍弃一些，
嗯，
而是选择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是大家说到底怎么开始 van life，
嗯，
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你把所有这些细节都抛掉，就三点，
嗯，
第一点选择一辆车，
嗯，
这辆车能让就是能让你的符合你自己生活的这个 size， 就这个大小，
嗯，
就我说的这个 size 就是有几个人，比如说你是一家三口，
嗯，
所以你就知道你的车需要几个座位几张床，
嗯，
然后第二件事非常重要，就把你的 life 放进去，然后第三件事就是让你的 life 跑起来，
嗯，
其实就这么三件事，然后跟把大象放到冰箱里了，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第二步就是你要把你的生活放进去，你看像我们改的这些车里边，
嗯，
每一辆车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都设计了他们的 life，
嗯，
就这个生活，比如说小猫阿猴的那辆车是旅行，所以他们这辆车是给他们旅行用的，那么他在旅行过程当中他们需要有什么需求，那就放进去了，然后后面比如我们有的车是店铺，那他们的诉求就是店铺，那么他要做的很多东西就是这个，所以你选择了这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就是把这个 life 放进来，然后我们的生活就是户外生活，攀岩滑雪，对吧，冲浪，那么我们选择了这里边，就像我们你看到后面有这么大的存储空间，就是拿来放装备，
嗯，
所以大概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最必须的，就是基于你这个生活你想要干的这件事儿，
嗯，
来满足它，这是最必须的，
嗯，
所以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为什么比如说在国外你看很多人的van life这么丰富多彩，国内好像不那么需要， 其实感觉我觉得有一点，就国内好像有一点把一些 basic 的需求放到了更高的位置，所以我一定要睡觉。
嗯，
那可能他说我这里边最重要的是一张床，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评级里边它其实没那么高。比如说你出来要做户外运动，那么你需要一个睡的地方，那这个床应该是什么样子可能它就不那么重要，对吧？如果你是一家三口，你有一个孩子，那你这个睡觉就需要很重要，对不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户外要洗澡，那这件事情看起来也挺重要，但其实我们也没那么重要，因为你只要简单冲一下就好，所以我不需要一个 luxury 的一个 shower 的一个 corner， 然后你再我要再打个泡泡，有个那种浴。所以其实当你选择了你的 life 以后，你很容易就有了一二三四五。
所以就是它肯定是个性化的，是基于不同的人个体的需求出发，但是就像你说可能会有一些模块，就是会有一些功能模块，只是在不同的需求下面会重新去排列组合，或者是
没错
增加减少。
对，就好像这车里面这既可以当菜板，打开也是个水池。
对，
我觉得是不是某样东西它需要有多种的功能你们才会去选择它。
还有就是你设计是这样
复合性
吗？对，比如说像这个里边像你们做的每个地方，因为它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叫紧凑型室内设计。
嗯，
所以像你说的这些它本来就是紧凑型室内设计里的一种设计的思路。
嗯，
所以你就这个看起来它是一个柜子，但实际上打开它又可以放马桶。
嗯，
所以或者这样拉它是个桌板，但是其实那样的话它你看像我们这个冰箱放在这里，
嗯，
就是给一家三口人吃饭用的，所以我冰箱再推回去就该消失了。
嗯，
所以这是移动的桌椅。
嗯，
对吧？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嗯，
反正空间只有这么大，就是说那个哪些需求如果说要比较重要的话，除了就是到你到后期你个人想拿这个车干些什么事情以外，那当然最基础的需求是满足人类生存的最基础的需要嘛，
吃饭睡觉，
你需要一个 shelter， 对吧？
嗯，
电，
对，遮风避雨的地方。那这些东西就会和帐篷有区分开嘛，比如帐篷你的电就可能只能带个小这种充电宝啊什么这种东西，那在这里面你依然可以笔记本电脑可以用上，而且你不用随身携带，所以它就是还是它是一个 remote 和这个城市的这个 grid 啊，就是它是 off grid 嘛，就是叫生意翻一点叫离网嘛，就是城市的电力和水利的网，你离开了它，但是在这它是自己有自己一套很小的这个电路和这个水路的系统，就是依然使用这个城市文明的接近的情况下，然后去这个有一定危险的这个户外去进行探险啊，去生活，又有一定的舒适性。
就是整个在 Alpha Adventure 的里面有一套我觉得还挺有代表性的品牌的美学，就是基本上这个紧凑的室内装修里面是有风格的，然后其实也有一定的我觉得功能性的，这可能我没有看到其他的案例没有参考啊，我就只是单纯的进你们的工作室看到的，就是所有改装过的车舒适性，然后它的美观，然后它的功能的复合感觉都被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包括我们今天在工厂里面看到正在就是布这个 grade， 就是在车里面其实也有一个网格空间的规划，然后还有一些线路的规划。
嗯，
就是感觉你们其实在设计上面还是有很明确的一个思路的，我不知道这是所有的 van life 的改造都是这样吗，还是这是一套你们自己特有的设计语言。
我觉得这应该是，对，我觉得其实这里边你分两类吧，一类是个人的 van lifer，
嗯，
可能我自己要动手改一下东西，那它可能是无序的或者是随机的。
嗯，
但我们的身份其实是从业者嘛。
嗯，
那么你作为一个提供服务的人，那么自然就要有一定的专业性。
嗯，
所以你需要有严谨的步骤，然后你需要有合理的规划，你需要有正常的设计的步骤，然后给你 confirm 的步骤。
嗯，
所以大概就这样。我们其实刚发了一篇文章嘛，然后发另外一篇文章，其实历史上面有很多这样的改装厂。
嗯，
就是 camper van 这个行业会存在，
嗯，
不是因为有那么多很厉害的 van lifer 就是个人改装，而是因为有一些厂很厉害，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那个甲壳虫的那个 T 系列，大众 T 系列，其实最早是 Rust Fallia 这个改装厂在改装，就是我们学习的或者说我们影响很深的一些改装厂，像 Outside Van 啊这些，其实他们自己有很一系列自己的体系，那这些体系是这个行业的体系。
嗯，
那我们要做这件事，我们需要 follow 一些正规的途径，不能说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那我酷，
嗯，
所以你要我说什么你都得答应，那其实是一个服务，所以我们要让服务的提供方的身份向你提供一个正常的 proper 的服务。
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就是这个 camper van 的改造其实也有一个传统，就是像你刚刚说甲壳虫的改造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参考，那就是这个传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说什么样的改造才算是比较正宗的地道的那个 camper van 的改造，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可以
或者有没有这种说法，
有没有这样的
绝对正宗吗，
就 authentic 那种，
对
嗯
这是个好问题啊。
但这个我觉得如果说 authentic 你只能说比如这个文化是哪搞出来的，那你就是当然偏 authentic、
啊、嗯，
你也有后期把它发扬光大的，但你搞出来那不就是欧美嘛，就是这种人家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搞这个事情、
嗯、就是哪些是正统的哪些是邪教的，就有没有这个正教邪教。
我觉得其实你说正教邪教其实在我看来就是燕刚才说了，在我看来其实就两点，
嗯，
第一点像你还说有风格，
嗯，
就是你是一个改车的厂、嗯、那么别人来选择你，你肯定是 deliver 一个他看中的是你的风格，
嗯，
所以就是你要有风格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而不是说、
嗯、
而不是说我是一个就有点像是一个改叫什么那个啊、有点像装修的工人，然后你让我装修什么、
嗯、
我都能给你装修出来、
嗯、
对，一定是我有一个风格，你选择的是我的风格，我会做擅长的。而另外其实还是车型，就其实大部分的车型就是比如说 Westphalia 它会改 A 车，就是大众的车型，然后我们喜欢 Outside One 它改奔驰的车型、
嗯、
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车型，其实背后也就是它像 deliver 那个 One Life 是什么样子，它可以有什么样的东西，它可以去哪，因为现在其实你想我们在北京嘛，对吧，那么我们在北京改装的改装厂自然而然就会接收到一些去攀岩去滑雪的需求，因为这是北京周边可以最常见的事儿。那么你最后改出来很多人他可能都选择那个车型，因为只有那个车型适合，然后慢慢可能它就形成了一个氛围、
嗯、
可能大家都干这个，对，然后来我们这边改车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户外的人可能因为我们也常做这些事儿，其实还是有不少，我们也希望吧，就未来可以有更清晰的阿尔法的一个风格，但是我们现在显然还是刚开始，还是在路上，对，那些老大哥还永远高山仰止，对、
嗯、
站在前面。
就是其实提到了车型这个事情我还蛮想问问的，就是首先你要开始你自己的 One Life 你得选一种 Y， 然后这个是什么车型很重要吗，然后我应该怎么去更好的知道我应该选什么车型，然后就是我去评价的是它的性能还是怎么说舒适度还是什么还是风格，就是通常你们会怎么去推荐比方说你们的顾客吧，就是来找到你们的顾客，你们会推荐他们什么样的车型呢？
车型常用的国内因为底盘就那么几种嘛，
比较少、
嗯、
其实选择比较少、
啊、
选项很少，
福特啊大通啊依维柯，反正就大概就那么几款车型嘛，
嗯
嗯，然后那个车本身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嗯，
但玩车的人他更就是更看重那个车本身了，
嗯，
那其实 camper van 它主要还是在 camping 这个 part，
嗯，
就这个 part 因为又是我们来改装，所以你在选车型的时候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车型无非就选就是你想要大点还是想要小点，对吧，你有多少个人住在里面，
嗯，
那除此之外它不是那么重要，比如说假如说都是自动挡，你说具体它这个发动机强一点那个稍微次一点，然后这个可能又贵一点，那都是大家个人去考虑的事情了，
嗯
啊，
但我其实觉得在国内 One Life 的时候有一点还是大家挺常用的陷入到了一个困境，就是一个误区吧，因为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 Instagram 照片，所以很多人都会按图索骥说我要这样的 One Life， 然后那辆车可能是一辆80年代的老车，然后它来自于福特或者来自于什么，但其实那种车在国内就不存在过，它就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你说你想要找那样的 One Life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困难，
嗯，
就是他没有完全的去熟悉和了解中国的 van 是什么情况，
嗯，
所以我觉得你选择 van 的话就像刚才Ian讲了一些具体的操作，但是首先你要知道你要在中国做中国的 camper van， 你就必须去用一个现在中国 van 的数据库里边作为你的参考去选择，
嗯，这已经是一个限定了，其实
而不能选择那个照片里边的图形车型去选择，因为你要想用照片的车型选择，它会在实操上面给你巨大的限制，它可能只有一个比较好的外表，可是你在实操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实用性会是让你满意。但这里面其实主要的还是就是比如说刚才很多人拿着 Instagram， 它其实只要那个照片嘛，
嗯，
这个逻辑还是一个消费逻辑，它不是一个使用逻辑。你要真的使用的话，你会强调的是我用舒不舒服，对吧，我能不能使用，而不是说我拍张照片好不好看，有多少人给我点赞。我觉得这个是 Van Life 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嗯，
或者是大家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误区。
嗯，所以其实刚刚说到这一点，如果听众有蠢蠢欲动的，那你的第一步并不是决定要选一个好看的车，而是你能选到什么车，在这里面选择最适合你的。
对，没错。
嗯，
大小啊，适不适合啊，你到底有几个人要一起去啊，有几个座位啊，那放几张床，那这些是最基本的一个选择。
嗯，
你又没有车库，你又没有地方去停，对吧？
嗯，
你能下地库可能就卡了一些车型，然后也卡掉
两米二以下，
对，
嗯，
两米以下，
两米以下，
你就只能有一种车型选择，或者两种车型选择。对，如果你要有两个小孩，那你基本上可选的就那么一两个车型。
目前 Alpha 改过的车，就是你们在国内做的这些车型改造，都是哪几款车呢？目前我们这个是一个福特，
对，福特金泉顺，然后福田的 G 七。
嗯，
和大通的 V 九零，
就是现在在厂里面的那个是大通的
V 九零，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车型。而且中国的汽车行业本身就很有强调的，就是有很大的地域性。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车在北方是这些车型，但是到了比如说上海周边，可能像依维柯啊这些车型有可能更流行一些，
嗯，
就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对，
嗯，我甚至在一燕的那篇游记里面说，他们路上碰上了另外一组 van lifer， 然后他们是什么金杯改的还是什么？
对，国内很多这样，
很多，对，
改了金杯。
我这次也在路上也碰到了改金杯，他后面可能就是搭个床睡一下就行。
嗯，就是相当于是低配版的 van life 也可以，
都可以，其实都没有问题。
嗯，
对，
嗯，
就有点像，就对，就有点像你住个学生宿舍，你也可以住，也没有关系。
嗯，
我觉得这些人还挺厉害的。
嗯，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渠道接触什么是 van life， 但是可能就是觉得我可以把一个金杯的内部改造成符合我上路需求的一个。
但准确的说那叫 car camping。
嗯，
对，就是你住在车里边，其实也有一种说法是 car camping， 因为它只解决你住的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就跟你就把车当做你的帐篷就完了。
嗯，
对，所以有人说这叫床车，但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准确。
In our beds again, just can't wait to get in our beds again. The life we love is in the desert with our friends, and we can't wait to get in our beds again. In our beds again, going places where we've never been.Going places we may never go again. And we can't wait to get in our vans again. Rubber tramps again. Like a band of gypsies, we go down to Portside. We'll see Bob again. We'll share our tales at campfires in the nighttime. Warm fire time. In our vans again.Cause I can't wait to burn on that fan again. It marks the end of our stay here in Quartzsite Town. But next year we'll be coming back again.
你说到这个问题很，我就想起来说你刚刚很强调是两座三座，甚至不断的强调说你有几个孩子，所以其实在 One Life 的这个画面构建中其乐融融的有孩子或者是有 company， 就是有人一起上路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嘛，就它不是一个孤独的无依之地式的那种旅行。
其实也不是，就是我觉得这因为我们的客户大部分这样吧，
不是应该说现在在国内 中国人找我们来聊这个事情的，可能有意向想改车的人，大部分都是已经有家庭的人，
已经家庭，而且第一他们能付得起这个钱，也有这个时间。第二呢，我觉得大部分人为家庭掏钱去做一些事情，要强过于他们为自己的爱好搞一辆车。他们比如说你如果带孩子，有你就有教育的需求、娱乐的需求，你有一辆车可以解决你大量问题，
嗯，
对吧？但是如果是我个人的话，可能就是有的人会思前顾后很多，
嗯，
但比如说 A 车可能满足他的需求，但是不能坐那么多人，可能他就说那我不行，我只能买 B 车，因为至少可以坐。对，他未必去，我自己的老婆未必去，但是我可能需要给他留有这么一个余地，
嗯，
所以最后你就会通盘考虑吧。
嗯，
单独的人或者 couple， 然后会更，
嗯，
相对更有，就是他的用的目的更有代表性，嗯，因为通常来说家庭他要是改这个车的话，他们的目的都是相似的。
嗯，
但是个人的话，一个人或两个人，他就可能有比较特别的目的，这样我会觉得就是也多一些这样的人会更好玩一点。
嗯，
家庭嘛，都是带着小孩或者两个人，就很 general 的 travel 一下，
对，
就是找个地方舒适的地方
吃个饭。
一个人两个人他可能就有特别的，他可能是专门去冲浪的，或者是骑山地自行车的，或者攀岩的，或者是吧滑雪的，这样也会比较有意思一点。
对，我还挺想跟你们探讨一下，因为本来最开始我非常冒昧的想说是不是可以把那个 camping 和 van life 放在一起聊，然后Eric 就跟我讲了一下 no 这两个是两种语言，这是两个事情，甚至它不是 step one 和 step two 的关系。然后我就回想了一下为什么这个这两种文化会同时进入我的视野，是恰恰是因为可能那中国人富起来了嘛，然后有一定的就是中产群体的出现，然后让这种某种程度生活方式可见了，然后他们同时进入了你的眼界，从 Instagram 或者是小红书，
对，
就是能同时看到这两种文化在被大家接受或者是被大家消费。嗯，
对，其实因为大家看的都是照片吧，
嗯，
所以他看了照片他也不会太有机会去接触到照片背后的具体内容，
嗯，
所以会让我觉得会 confuse 一些，对，
嗯，
可能。但是我觉得从就我们个人而言吧，我觉得我们只希望能够给大家传递到底 van life 是什么，这么一些信息，至少让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人在我这里不要只是看照片来了解 van life。所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分享，比如说那些老的车厂，因为比如大家到底怎么认识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哦，是不是 Ian Eric 很酷，他们会改车，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就是 personal 的一个 skill，
嗯，
它是我们是个改装厂叫 Alpha Adventures，
嗯，
对吧，然后那么有那么多老的改装厂，那这是一种传承的东西，让他知道哦，我们两个人做的这件事不是拍脑袋说 this is the cool thing 然后我们要去做，
嗯，
它其实是一种传承。而且我们之前也有美国的合作公司，然后我们自己在美国也有车，也开了公司，然后有一些机会去学习吧，然后再传过来，包括现在做的很多户外的东西，哎，像 Ian就一直去攀岩什么之类的，
嗯，
我们也没有是怎么样，比如说看到那张照片怎么样，都是觉得比如 rock climbing 什么样子，然后传统攀什么样，运动攀是怎么样，
嗯，
你要沿着这个东西去有一个 learning。 我们在营地比如说美国的 campground， 你看到更你会每一次你能看到一群家庭或者朋友，
嗯，
大家在一起晚上篝火在聊天，其实他们这个行为就是我们也聊过，就是也沟通过嘛，比如说我和一人两个人坐的就很干，对，看着在烤火喝，他也不喝酒，然后每次就是我自己在那喝酒烤火，然后我就会加入别人去聊天等等。其实他们这种事情叫 reconnection，
嗯，
就我们在城市生活是没有 night life， 就每次在城市生活里边，
嗯，
晚上以后，在对面对面我们都玩个手机，对吧？你有大量 screen， 你有 computer， 有电视，你有大量的干扰，所以我们俩不需要说话的，对吧？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的父母，你跟你的孩子都不需要说话，但你到了户外以后，你就必须说话，因为那个是没有别的事情啊。太阳一下山，你吃过饭了以后，你在那干嘛？所以就聊聊事情。而且在那种情况下，就是 be a human， 就是你不要说，就赵本山，你代表 ABC 书展的某某某，你不是，你就代表赵本山一个，对吧？酷哥、酷 kids 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代表一个你说的钢铁直男 whatever， 那么你就用你自己 human being 的那个身份去对话，那么你总能 reconnect 的，因为你知道哦，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哦，原来 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我前两天去跟朋友去露营，结果发现大家晚上在营地就是有大量的 screens 什么投影，然后在那看电影，然后我就觉得很可就是哦太内卷了，感觉大家已经比不过来了，帐篷的大小已经不太代表谁厉害，再比 screen 的大小，所以这个东西就有点你不知道你在干嘛，对，所以其实户外这件事情本身就强调的是 offline，然后强调的是 real shit。 你经常看到两个人吵说这个 style 是 authentic 那个 style 不是 authentic， 然后攀岩或者你做户外不会这么讨论，就你爬一下你爬，对，你比我爬的厉害你就厉害，你比我爬的不好你就不厉害，就没有那么多嘴炮的事情。所以就是整个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喜欢户外，就包括现在很多线下的活动，所谓的线下活动的春天嘛，就你看到各种线下的活动都会参与，什么飞盘啊什么，那就是因为大家在线上都太无聊了，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提到目的地啊，从 A 到 B 这种词，我就想你们在出发之前会定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计划呢？还是说我就想去这个地方，然后我就一路开过去，然后其他就是靠即兴发挥？
当然会，因为其实你看刚才我说了 ，Ian 去大连那一趟叫 Sun Chaser 嘛，但是其实他为什么要追太阳？追完太阳以后可以攀岩嘛。
对，就我本来想攀岩，但是北京这不老下雨嘛，周边都在老下雨嘛，那我就找个不下雨的地方去攀岩不就完了吗？
所以这是一个主题，你有了这个主题以后，你就去那，而且，比如说有了这个主题以后，怎么说，你就很容易去 break down。那你有一个路书嘛？你说大连有没有，就是线路可以爬？有，那就正好去，然后没有就算了。然后比如说我这次去国家公园，那逻辑也非常简单，我的动机就是去国家公园看一看，那怎么样能够看得更多？所以我就徒步山，然后坐车，然后 rafting， 那我看得很全面，你就在猜，所以你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但是你不会那么具体，它就不像旅行那么一样，
不像说要去某一个湖或者某
一个地方，对，因为它叫山河湖海嘛，它就这么多，但是你到那里边能干什么，其实你就只能干那么多事儿，所以你就要去做那件事儿，要比去看一看要更重要。对，我们单纯的说要到哪个地方看一看这件事情好像还没有吧。哦，我们上次就是去了一个地方，就是可能像你这种目的地是当时最高的山上面有一个fire watcher 的一个塔台，就是观火的人，所以我们觉得那个地方没见过挺酷的，那我们会专门路过那个地方去看一眼，但那是非常随机的一个 bonus， 它不会是我们为了去那个地方然后要去那个地方，对，还是更多的是做件事儿。
比方说在国内的这种 one lifer 有一个 community 嘛，其实刚刚我们在那个工作室的时候也有聊到，因为每个人有个人的兴趣爱好出发，有自己的 purpose 去做旅行，他们也会比方说分享路书，然后分享自己的旅程像 off adventures 这样。
我觉得有吧，但只不过现在还比较散，显然是有的，因为这么多年你看就随便你现在只要去西藏什么就能看到大哥坐在金杯或者是房车，你显然是有的。但是可能比较散，比如有的人他会把自己定义为叫什么驴友或者是旅行那挂，有的人可能像我们看的很多可能是攀岩的人怎么在做，然后我现在追的博主就是小莫与阿猴，他去哪我都挺想去的，就玩那个小莫与阿猴就是我们的客户，他就我们给他改的车，但是他现在去旅行那些地方，我觉得可能这是一种就在现在这个阶段其实还是一种比较混乱的阶段，这个行业可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然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是大家需要 share， 什么东西是不需要，然后目前还有一点，因为我们为什么老强调自己是从业者这件身份，实际上是在这个之前大家对于 One Life 的宣传都非常标题党，就是辞职卖房离婚然后带着孩子环游世界，所以现在就是在这种宣传和这种标题党下面，就很多人去做 One Life， 就恨不得就一定说我住在车里环游世界，或者是我住在这里环游中国，就他把这个的门槛拉到了一个非常高不可攀的地方，但在我们心里 One Life 是一个 activity， 对吧，然后 Camper Van 是做这个 activity 的一个工具，所以它非常简单，就比如说你们俩想要 One Life， 你问我借辆车周六，或者问我租辆车周六周日就去了，它非常简单，但是把它当做 activity 的人和把它当做一个 big project 去环游世界的人，那么显然在信息上面他没有那种就是互动感，因为比如说你问他说你去哪儿，我跟你说阿里的某某山上特别值得去，你开过去他妈开个一个月，所以这对你这个信息对你来说没那么重要，但你重要的可能说啊北京周边有哪个山可以去爬一下或者是开过去，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混乱的状态要再等一等吧，要等这个热闹，比如说 无论是露营的热闹还是户外的热闹，沉浸一下，然后大家觉得开始觉得你有一个车，然后 post 在一 random 的一个自然也没那么大不了的时候，大家开始来讨论我们去哪儿，不是为了拍张照片怎么怎么样，而不是说就在身上加个光环，说我环游世界，你没有环游世界，就 so what， 对吧？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这还比较重要，就有点像旅行的这个阶段。像之前大家觉得我好像去冰岛了就很了不起，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你身边人去冰岛也没什么大不了。就我好像现在不太羡慕那些去某一个地方的人，就那些旅行博主说什么我去南极我去北极 so what， 但是我很羡慕那些玩得特别开心的人。就我会现在更羡慕那些比如说他去一个地方随便一个破地方，但他吃个面能感觉到那种开心，就很羡慕他能玩得很开心， whatever 都能玩得很开心。但是你要去专门一个地方只是为了拍张照片，我也看不出来你有多享受，那我觉得你去你就去呗，你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 OneLife 也是这样，就是现在就是大家没有在讨论，就是等到再过一过吧，我觉得可能大家在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这个行业再发展一发展，然后大家都开始讨论，哎，我怎么能玩得很开心，然后我跟我的朋友怎么能很开心，我自己怎么能很开心，然后大家怎么能很享受的时候，那这个信息就是非常精准的，对吧？这个需求是一样的，大家才有信息的交流的这个冲动。
对于从业者来说，就是这种 OneLife 的DIY 精神，或者是说自己动手去做改造的这个东西是更加核心的吗？
就跟你装修一样，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在给你装修这件事情，或者是在帮你改造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只做了50%，因为剩下50%是你啊，你要在里面生活啊，你要加自己的东西啊，所以对于你的这种 DIY 精神的话，其实它不一定是准确的我要切个木头，而更多的是你怎么在使用的时候用心，就真正真正的把自己的感受带入进去，说我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被子，你看你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里边，你是不是觉得热，就是电风扇它也没有多酷，你是不是觉得有蚊子，你有一个纱窗你就解决你问题了，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后面的50%，就是你自己动手的东西，就你都要想，就 OneLife 我觉得这里边你刚才提到的更准确的说，它不是一个 buy-in 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你买了就棒在你面前 all that， 而是你买了以后你得想一想我再怎么用，我一定要自己动脑子用，然后这一点其实是比较鼓励的，或者是比较就我们比较希望大家参与的。但你是不是真正自己锯个木头，基于你的条件呗，比如你爸是个木工，那你就自己动手，你说不会你也别自己硬来，因为挺难的，就是这里面东西也挺多，比如说这个通风性挺难的。
对，我觉得 DIY 这个事情，除非 DIY 是你的兴趣，要不然就没有，这就是每个人他的擅长点也不一样。
对，
那你买的你要 DIY， 那岂不是得把家里所有的电器，你可以照个电视机出来，你可以不用买。
对，
但你明明可以花1000块钱就买个电视机，你干嘛一定要照？除非这就是你的兴趣了。
对，没错。
所以对于这个车来说，那很多人他可能他的兴趣更多是在于拿它来旅行或者干什么的。
那就别造了。
对，那在这里面，那无非就是我们能尽量给按照他的那个想要使用的场景或者他的一些已经知道的需求，我们给他做一个好的这个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他自己具体怎么去用它，这是他的事情啊。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就是说是尽量是一个，因为是偏定制的嘛，尽量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的产品了啊。但他怎么用的好用的坏，或者是他没有用，或者是已经经常用，就完全他自己的事情。对，如果他自己兴趣就在于 DIY， 那他完全可以自己去 DIY 一个东西出来。那
对
这方面就可能就有很多种不一样了，因为有些人找我们来改装，那他可能会觉得，那我自己 DIY 一个假如说我有这个能力，但我特别丑啊，就是那不可能，你们大部分人
线都锯不直，
不可能什么都占了吧？哇，他又有美感，他又是个艺术家，他还懂电路，还懂木工，那这人除了达芬奇，我也不认识几个，就还是比较少的嘛，这种。而且现在那很多人他只是说，那他很明显就是我想要一好看的，那在好看的基础上，那他不用去担心这些电路是不是科学啊，是吧？然后里面的布局设计是不是科学，我们来想这方面事情就好了。
对
他主要是要旅行，然后旅行的同时呢，我这个 van 我想好看一点 那我们能解决这方面问题，对吧？就
是
是要不然那岂不是我买的所有东西我还得找厂家说，哎，你这里面电视机这个电路设计合不合理啊，散热行不行啊，就这个应该是让 professional 人来去担心的事情，对吧？那具体怎么用那是客户自己的事情。
反而说到那个 Alpha 的工作，也可以顺着说说你们之前一些改造过的案例。其实也不光是有这种个体需求的客户，也有很多是场景式的、活动式的。安高若就是你们有合作过一个改造的车，然后把是好像就是这辆对吗？
对，
就是这辆是吧？然后就是把
啊、这个、对，
就是这个型号的车，改造成了一个也是一个移动的店铺。
其实安高若那个车我们还挺喜欢的，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吧。因为就是安高若是一个，就素然是一个时尚集团，对吧？那是个时装集团，且时尚集团。然后他们作为他们旗下的一个户外的品牌安高若，他们其实是从 style 和风格的角度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功能性的服装。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或者是他们的消费者在判断他们的时候会只注意在服装 style 造型上面，但其实对于一个户外的品牌来说，它需要花大量的力气去做开发研究，对，使用布料，布料很贵，但这种情况下就容易让别人忽略到这个部分。所以当时我们的 concept 我们把它叫做 mobile store， 其实那辆车就是一个，就它的车其实是个 garage， 是个仓库。然后这个仓库的概念就是，你当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滑雪的时候你把滑雪的装备放里面，然后冲浪的时候你把冲浪的装备放里面，然后有点像主题感很强的一个陈列吧。那大家在进去以后，因为带入到了那种使用的场景，所以就很自然的就会明白，哦，这件衣服是拿来干这个用的，那件衣服是拿来干那个用，而不是说这件衣服是拿来做 style 用，是这个风格那个风格。所以其实在这个里边就是希望让用户能够更好的 appreciate 它的服装的功能性，所以我们把它有一个这样的 concept。然后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个人对于消费的理解吧，就你买一件衣服实际上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儿，就是线上啪你买了，但是那个是干嘛呢？那个其实更多的是靠照片嘛，再买一个东西，就是现在 online 消费的一个比较浅显且容易粗暴的一种流程。可是我们要带入到了一个场景和需求的时候，我们提供的是完整的体验。对吧？我进到一个店铺，我到了线下，我追求的就不是我买件衣服，它是20块钱，我给你20块钱我就走了。我是希望有更完整的体验。那么这种完整的体验，我怎么能有一种 immersive 沉浸式的这种氛围？那么我们的车也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上面有大量的可悬挂的那个系统，这个系统都是可拆卸的，它可以全拆掉，也可以全放上去。那么当你放上去的时候，它可以在上面挂个大量的装备，有大量的他们的内容的素材，所以你一进去你完全就知道，哦，这里好像是一个冲浪的场景，这是干什么。然后那他们的 sales 啊就可以跟他来讲这些事情，就会有更好的一个对产品有更好的认识吧，就大概是这样。然后同时呢，因为是一个不管怎么样这个车也叫 rolling home， 一路上的家，所以在安高若的整个的包括他们就是整个的产品线里面，他们未来是希望能够做一些户外家具上面的尝试。他们去年做了露营椅和那个小推车，然后今年可能会有一个帐篷的项目，所以这些未来都会成为这种车里的一部分。比如车里睡觉的时候，他可能铺的就是这个毯子，所以这又是他们提供了一个这种叫什么户外生活场景吧。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吧，就是这辆车让它的体验会更丰满。其实所有的 camper van， 它其实衍生出来的商业需求，就叫 mobile store。我举个例子啊，这是我的 van life， 对吧？如果我是个咖啡师，那么我住在里边，我自然而然这辆车就变成咖啡车了。我不需要改，因为我有很多装备，对，这是我的咖啡的东西。那如果 Ian 是一个滑雪教练，那这辆车就是一个 ski school， 我就带你去滑雪了。所以本来它就存在着一种就是服务的体验的可能性。那么在这个里边需要区分的其实是 food truck。就是我们脑海里边一提到移动的车就会想到 food truck。对吧？ food truck 跟 camper van 的这个 mobile store 是完全两个概念。food truck 不提供体验，提供的是便利。就是我们讲就是它对应的呢是在一个public traffic， 就是公共的
地点，且没有办法盖房子的时候，我用一辆车来做替代方案。
嗯，
就开不了店，我用一个车来做生意。我们还原一下，天安门广场不可能再让你盖一个便利店，但你停辆车在那儿，可能政府就会允许你在那卖水。
嗯，
所以那叫 food truck， 就 food truck 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个便利，所以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就有点像 RV 一样放在、
嗯、
所以它可以是个壳子，它可以不动、
嗯、
对吧，这叫 food truck。 但是 mobile store 呢，它提供的体验最后就会变成了我们叫它 wheel and deal、
嗯、
就是移动的交易、
嗯、
就它就变成了一个 exclusive 的一个体验，只有这里有，所以它去哪这个体验就带到哪，它的消费者就到哪，就有点像这个 touring 概念、
嗯、
就是最早这个概念是来自于最早感恩而死，就是 grateful death、
嗯、
社群里边的王者，就是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他们在以前托运的时候，最早所有的乐队只能到酒吧去演出、
嗯、
对吧，然后酒吧 take control 所有的、
嗯、
就是演出机会，但是感恩而死就是说那么现在 fuck them， 就是我到哪儿我演给你们看，我走，你们跟着我走，所以这个体验是我带给你们，所以就慢慢大家都走、
嗯、
其实理想性的就我们跟安高洛在 design 的这辆车，理想性的是安高洛的这辆车在哪儿，大家就跟着去哪买东西，因为这辆车里边的东西只有这里有、
嗯、
所以只不过安高洛可能因为它是一个品牌，它有自己的 strategy， 所以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有这方面的这个动作吧，但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是这么设计，比如说我们平时也会参加去蹦迪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这辆车有另外一个形态叫 Freeze Party， 我们会到森林里边开 party、
嗯、
然后带大家一起喝啤酒啊，我们跟北冥机械的合作也是这么来的，基本上是一个基于非常真实 van life 的一个 sharing， 对、
嗯、
然后我们不会说我变成一个美妆 van life， 因为这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只能做那么几件事，就这辆车只能做那么几件事。
对，其实因为我之前看到里面有跟乐队合作，比如说出去
大交控，
对大交控、
嗯、
就是我感觉这个 van 的形态可以有非常多样，
是
对，你们之后还会有别的什么计划、
对，那是因为其实我们除了在就是我们的工作就两类，第一类是改开门万，
嗯，
就把开门万造出来，但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要推广 van life 的文化、
嗯嗯、
所以我们就要去尝试不同的 van life 的样子展现给你、
嗯、
比如跟大交控那叫 outdoor geek， 就是户外的舞台嘛，因为大家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地方可以演出、
嗯、
但是乐队又需要演出，所以我们到外面去做了一次演出，像三顿半就是 van life 和 coffee， 就 coffee van， 然后我们还做 party 变成了 party night life， 然后我们还会比如北平机器我们做啤酒，参加煎饼节其实就是就是 beer craft beer， 所以我们需要把 van life 不断的去探索出来，你才知道它可以干嘛，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但是这个都取决于我们自己了解，像我燕以前做过乐队的 tour manager、
嗯、
对，你看像 touring 一个 touring 的文化在摇滚乐的这个中国的摇滚乐里面其实是缺失的，中国太大了，所以中国把车换成火车飞机、
嗯、
但是像在英国的那些乐队不就是坐了一个大巴跑来跑去，美国也是，所以大量的乐队的生活都发生在车上面，对吧、
嗯、
然后我也很喜欢摇滚乐，所以我们就会把我们喜欢的这些文化放到了这车里边、
嗯、
然后我们喜欢那个我喜欢咖啡我就去做咖啡呗，然后一人喜欢 party 就做 first party、
嗯、
对吧，然后我还身边比如说我有朋友他其实 meditation 啊什么这类很好，那可能如果他坐这个车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心理咨询，带大家去做一些心理疗愈的事情，这些可能都会去尝试，但是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但我们未来希望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手里的这些 camper van 可以变成这个 van life 更具体的样本，然后他们出去做的任何事儿都是属于我们 van life 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是属于实实在在中国 van life 文化的一个部分，比如小猫牙猴就我们觉得玩的最好的一辆车吧，
嗯，
它从南开到北，现在又在新疆那边在开，就是准备开到新疆独库公路，然后他走的这些线路就非常就是小猫阿猴的一个 van life 的模板，旅行然后 young couple 对吧，其实你要说很多人做 gap year 也可以 follow 他们的这个路线，然后我们跟我哥们的品牌 usage 我们做过工服，我们做工服其实是为了提倡你刚才说的 craftsmanship， 就我们觉得 get your hands dirty 就是自己下动手做一些事情其实还是蛮好的，无论是你去攀岩还是你去做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会通过这个来就合作工服来做一些小的一些项目吧，对，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的，
嗯，所以很多的合作并不是说 出于品牌推广的目的去展开的，可能更多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碰到了很多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
本身这就不是一个生意追问的事情，它还是一件事儿，就是你要把这件事儿一点点往前推，赚不赚钱那是结果吧。
嗯，我之前看到 Forest Party 是不是有一次在线下做那个 Before Sunset 活动？
对，
就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就可以大家聚在一起聊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对，
感觉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固定环节了。如果大家想要像你们一样进入这个领域，进入 One Life， 那是否会有一件事是你们推荐的？然后或者也可以给我们一句话是劝退的。
哦、
的一句话，或者是你说跟就是你不合适，你
不建议
你不建议你来、嗯，也可以是一句话。
哦，这个
可以很 personal 吗？
对，
但说这个，因为这个是对于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不知道他适不适合，我只能说，我就当他们都适合 van life 了，觉得那就。嗯，要改车找我们呗。
可以啊，可以，可以打晕过。
一旦把我想说的话说了怎么办？
那你劝退吧。
其实我不想劝退，我想让更多人能尝试 One Life 这件事儿。
嗯，
就是不用那么 serious 的说我要成为一个 pro One Life， 我想让大家尝试这件事儿。就这个目的呢，可能不是一句话，就是或者说这个原因可能不是一句话的。
嗯，
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看一下再看一次《无依之地》这部电影，就是他把 One Life 这个东西讲得非常透、
嗯、
就是虽然说一些实操上面他没有讲，但是他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无依之地反有依。
嗯，
就是我们都是这么理解，因为那本书很早就看过，我们是这么理解无依之地这件事的。就其实赵婷导演拍得很牛逼了，就是无依之地的整个的背景是一个衰退的背景。
嗯，
这个衰退的背景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是非常稀少的，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发展的就是观点吧，就你的城市会发展，你的工作永远会往前走，你的个人永远会发展，对吧？我们永远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生活会衰退。这个衰退的意思就是你的房子别说增值了，可能贬值到一文不值，对吧？你的生活别说保障了，你可能没有了，你可能连讨论的机会都没有。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你这个答案，对吗、
嗯、
就是你没有工作了，你没有城市了，你没有房子了，你没有家人了，你一个人怎么办、
嗯、
没有任何人告诉你。你看无依之地就美好的还原，就很美化的还原了这个东西，那个人什么都没有，没有工作，没有社保，没有稳定的东西，对吧？你怎么办？你的生活需要一个锚点，这个锚就是那个 anchor， 就是锚的那个锚点，这个锚点是什么？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回答的问题。就不管你的现在的生活是富有还是贫穷，你的家庭是幸福也好还是不幸福，但你都需要回答这个问题。而这辆车就可以成为很多人的锚点，但这个车不是一个虚拟的车，这个车里装的这个 life 就是你具体的锚点。一旦你有了这个锚点，你才有能力去应对这些变化。我的房子没有了无所谓，我有车，对吧？我的生活没有了，我的工作没有了，我仍然可以在路上去做 working holiday， 我去找一个工作，对吧？我的家人没有了，或者是我没有那个我的 lover， 对吧？但是我仍然有一个 community， 大家是共同的人，我可以知道他们在哪，我可以遇到他们，我可以跟他们说话，他们可以be my family。 所以你只有到这种情况你才可以去应对这些变化，这就是生活的锚点。所以我们其实为什么老强调 one life， 然后 put your life into the van，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 Camper Van， 通过 Van Life， 你能找到你生活的锚点，然后并以此受惠于你接下来的生活。至于你到底是不是以后玩 Camper Van， 喜不喜欢户外 whatever， 对，这是我们想做的事，这也是我们感受到的事，对、
嗯、
所以我们不劝退，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来选择这件事。而这件事情其实也叫一种，也有一个 term， 这个 term 叫 alternative living。
嗯，我刚刚就是想提到这个，
对，就是你别把你的人生放到一个地方，而你要自己找一个地方去 balance 这件事、
嗯、
当你找到这件事情，你才能够很 peace 的去过你自己的生活，且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有本书叫游牧人生，就讲的很老以前，就是在英国湖区的一种牧民的那种生活。就他们讲里面有一句话其实非常牛逼，就是我复述不出来，但是大概可以有这个意思吧，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努力都是让我们的生活产生变化，
以发展的角度，对吧？牧民的生活，他们花了很大的努力，是让他的生活不要变，
嗯，
对吧？就我会希望你通过 Camperbank 这件事，通过 Van Life 这件事，找到你觉得很重要的那个人生锚点，并且让很努力、很努力的让这个生活不要变，不管世界上怎么样。
嗯、确实，可能刚刚提到这个替代性的生活方式，让人觉得很欣慰呗。就是你有一个解决方案，可以让你的生活不受制于很多条条框框。
那谢谢Ian跟Eric陪我们聊了一下午，
谢谢，
谢谢大家。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Sometime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 and often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ed, 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imes declines 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dimmed.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est, 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lkest in his shade 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est.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and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